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王一文。今天是2024年4月9日，星期二。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在讲述今天的故事之前，我们想提醒你一下，这个故事和性侵害有关，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要不要继续听下去。虽然近些年来对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防范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但是隐藏在海平面下的冰山依然庞大，尤其是在校园这个性侵高发地。根据美国大学协会对15万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超过3/4的性侵都没有被举报，而且超过 90% 的校园性侵是由惯犯实施的。更可怕的是，这些惯犯的平均作案次数高达6次。为什么遭遇性侵的人们不愿意举报呢？首先，他们害怕会遭到报复。毕竟实施性侵的常常是权力的上位者，幸存者们担心举报会影响到自己之后的发展。而且在举报的过程中，不少幸存者都要反复证明、反复陈述自己的受害经历，这会让他们再次受到创伤。最重要的是，幸存者们的举报常常不被官方或者社会相信，特别是公开指控，幸存者们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在美国大学协会的那项调查里，有 27% 未举报性侵的幸存者都说，他们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是负面的社会后果，但这样的后果就是惯犯们觉得自己不会被举报，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实施更多性侵行为。2004年，正是一名大二学生的 Jessica 遭到了一名朋友的性侵犯，而他在侵犯发生后一年才决定报案。然而他发现报案的过程甚至比性侵犯本身还让他痛苦。他还发现遭受性暴力但决定不报案的情况在学校里并不少见。许多朋友都向他诉说自己因为没有报案而感觉很羞愧，可又实在没有报案的勇气。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本身就对性健康颇有研究的 Jessica 在2012年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非营利组织——性健康创新组织，致力于推广性健康知识。第二年，他又读到许多大学性侵扰幸存者的故事，讲述他们的学校是如何未能追究施暴者的责任。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他觉得必须在举报过程中给幸存者提供更多的帮助。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 Jessica 开始设计一个名叫 Callisto 的平台，希望可以让举报这个过程对幸存者更友好。 Callisto 本身是希腊神话里一个女神的名字，她在宙斯的性侵犯中存活下来，后来变成了一头熊。在过去的几年里， Jessica 和他的团队设计并且完善了这个平台，来改善性侵扰举报流程，并且在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推广。Callisto 的核心功能是一个匹配系统，这个系统能让幸存者安全地确定有没有其他人也受到同一个施暴者的侵害，并且不需要公开披露。要进行匹配，幸存者只需要提供一些基本信息作为识别符号，比如侵害发生在哪个州，施暴者的社交媒体账号、电话号码、邮箱等。如果有两名或更多的幸存者输入相同的识别符号，就会触发匹配。被匹配的幸存者可以获得免费并且保密的法律咨询，并且选择要不要进行下一步行动。让幸存者知道有其他被同一个人侵扰的幸存者，可以让他们对进行举报更加有底气。毕竟一个人的指控很容易被质疑，但两个人甚至多个人的指控就有利得多。此外， Callisto 还提供事件日志功能，让幸存者创建详细并且带有时间戳的性侵扰记录，以便他们决定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记下受到的性侵可以帮助幸存者处理创伤，并且作为举报的参考。 Callisto 几乎每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幸存者的需求和顾虑，事件日志的记录形式也采用了 FETI， 也就是法医体验创伤访问的方式。这是从创伤者那里获得高质量信息，同时尽可能少地刺激到他们的最佳方法。而且在网站上方一直都悬浮着一个快速退出的标志，一旦点击就会自动跳转到谷歌搜索的首页，帮助幸存者在短时间内迅速隐藏信息。值得一提的是， Callisto 非常重视隐私和保密，整个平台的数据都被加密处理，即使是工作人员也不能随意访问平台上的数据。而且被匹配之后，幸存者的联系方式也只会被第三方的法律顾问看到。 我也尝试在 Callisto 上注册了一个账户，体验了平台的不同功能。首先，它需要一个后缀是 .edu 的邮箱来验证学生或者教职工身份。验证之后，为了研究需要，幸存者还需要提供一些身份信息，比如年龄、性别、种族、性取向等等。但是每道问题都有一个我拒绝回答的选项，尊重幸存者的意愿。整个平台的使用体验非常舒适， Callisto 几乎化解了每一个幸存者可能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在进入匹配系统输入施暴者的信息之前，有这样一段提示，这往往是最困难的部分。深呼吸。在社交媒体上查找施暴者可能会刺激你的情绪，如果有必要，请寻求能够依赖的支持者的帮助。如果你知道施暴者的社交媒体或联系信息，请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添加的个人信息越多，匹配的机会就越大。查找施暴者后，你可能会希望将他从你的所有社交媒体中屏蔽。重要提示，如果你访问 LinkedIn, 施暴者可能会看到你查看了他们的个人资料，请谨慎行事，并考虑屏蔽该账户。而记录事件日志的时候，有一个模块是帮助幸存者确认自己没同意过施暴者的性接触。Callisto 提供了一份清单，列出了一系列表明幸存者没有同意的常见方式，其中包括，当事情开始发生时，我无法做出反应，我害怕不答应会有其他后果。除此之外， Callisto 还列出了一系列可供幸存者参考的资源，包括不同组织的求助热线和创伤疗愈指引等等。可以说，他给了幸存者几乎是全方位的抚慰。自2016年在第一所大学推广以来， Callisto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根据调查，接触过 Callisto 的学生举报侵扰的可能性要高出5倍，平均在4个月内就会报案，而不是通常的11个月。 97% 的用户都表示会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这个平台。到2024年， Callisto 的目标是覆盖100万学生，支持17万多名幸存者，并防止4万起性侵犯。明年，他们计划扩展到校园之外的领域，帮助解决更多行业的性骚扰和性侵问题。除此之外， Callisto 还在积极经营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不断科普关于性侵害的常见误区。比如，他们指出，尽量少用“我很难过那发生在你身上”这样的表述，而多用“我很难过他对你做了那样的事”。因为对于那些经受过性暴力的人来说，不那么直接的措辞会让他们在谈论这些经历的时候更加舒适。而且前面的一种表达方式就使得犯下性侵害的人隐身了，但他们才是最应该被谴责的。关于性骚扰和性侵犯，我们需要了解的还很多，需要做的更多。至少 Callisto 通过技术手段为幸存者创造更安全的举报渠道，减轻他们的痛苦，同时也提高了施暴者被发现和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或许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和尝试，性侵害的事件会越来越少，校园和社会也会更加安全。上面这个关于为性侵害幸存者配对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文晓。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雨山。环顾一圈呢，或许你会惊觉身边有胃病的人居然不少。由于减肥或忙碌的学习与工作，大家的饮食可能都并不健康，而且往往吃一顿饿一顿。根据2023年打工人胃健康洞察报告， 73% 的受访人群确诊过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胃溃疡等胃肠道疾病。80后、90后中确诊过胃部疾病的人群比例最高，约 77%。 00后中也有 66% 的人群确诊过胃病。年轻不知胃重要，胃疼、上吐下泻甚至发烧的时候才意识到胃的重要性，回首想要养生养胃的时候却不知道从何做起了。那么以下就是一些开始养生养胃的小 tips， 护胃不如就从现在开始吧。首先，可以从准备自己随身携带的药物开始。胃病出现时，能够及时进行治疗是养胃的第一步。针对生活中常见的胃痛、胃胀、反酸、烧心等胃部不适， 可以常备胃黏膜保护剂、抗酸剂、抑酸剂等药物，在清楚症状的情况下合理使用。针对最为常见的慢性胃炎，如果只是胃痛，可以优先使用胃黏膜保护剂。这类药物会在胃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抵御多种侵蚀。如果除了胃痛还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则需要在胃黏膜保护剂的基础上加上抑酸药物。如果有紧急情况不能及时离开就医，这些随身携带的药物就会派上大用场。但是如果不是急性的情况，不建议吃药物哦。如果需要，提倡进行中医治疗。开始正式调节的第一步是改善餐饮时间，一天三顿最好定时定量，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表，这同时会对睡眠时间产生影响。如果起得并不是很早，可能就会早中餐一块吃，所以最好能够按照自己习惯起床的时间为自己设定一个吃饭提醒。如果你已经有胃病了，那么饭后不宜运动，最好休息一下，等胃部的食物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开始工作，或者漫步行走。晚上最后一顿的时候也尽量少食，否则会因为胃部滞胀而影响入睡。接下来就是食物的选择和调理，可以先去寻找大夫确认自己胃病的情况是具体有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就能够选择一些食物进行调理啦。如果能够自由地选择吃什么，可以尝试多吃素菜和粗纤维食品，如芹菜、香菇等。如果选择水果，可以把苹果或橘子切成几瓣煮开后再吃，煮的水也非常好喝。如果没办法自由选择，也建议避开一些油炸食物和过冷的食物。最后，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也是改善胃病的重要步骤。急性焦虑情绪往往是导致应激性消化性溃疡的重要原因，身体的各种不适、疼痛的症状又会带来负面的情绪体验，把节奏放慢，情绪稳定下来是治疗胃病的不二法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其实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在工作和生活的挤压下，往往饭食就成了牺牲的对象。或许最开始的开始是重视其养胃的重要性，祝我们都有一个好胃。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啦，希望你喜欢为性侵害幸存者配对的故事，还有关于如何养胃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王逸文，撰写文稿的是周文晓和乔雨山，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周文晓。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